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42集。沈先生教书，但愿学生省点事儿，不怕自己麻烦。他讲中国小说时，有些资料不易找到，他就自己抄，用夺金标毛笔，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。这种竹纸高一尺，长四尺，并不裁断，抄得了卷成一卷，上课时分发给学生。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，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。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，一切自己动手，细心耐烦。他自己说，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。他写了那么多作品，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，都是用这种手工业的方式搞出来的。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，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。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，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，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。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，他一进城，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，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，客人来大都是借书求字，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，谈天。沈先生有很多书，但他不是藏书家，他的书除了自己看，是借给别人看的。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，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，谁借了什么书，什么时候借的，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。直到联大复员，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，这些书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。沈先生书多，而且很杂，除了一般的四部书，中国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的译本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黑格尔的小逻辑、弗洛伊德、亨利詹姆斯、道教史、陶瓷史、修士录、唐双谱，兼收并蓄，五花八门。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。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，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。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，有的是记一个日期，那天天气如何，也有时发一点感慨。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，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，心中十分难过，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，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大胖女人为什么会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？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，他认为这样的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。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，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，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，在这种地方打扑克。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，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，但他后来不玩这些。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，他写章草，笔稍眼侧，起笔不用立法，收笔稍尖，自成一格。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，纸长四尺，阔纸三寸。他写字不择纸笔，常用糊窗的高丽纸。他说，我的字值三分钱。从前要求他写字的，他几乎有求必应，近年有病不能握管，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。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，搞文物研究了，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。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，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，后来又对丝绸、刺绣、木雕、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。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，他从这些工艺品上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。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、不可思议的色彩、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。他热爱的不是物，而是人。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。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。 他80岁生日，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，中有一联：玩物从来非丧志，著书老去为抒情，是纪实。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，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免漆盒，昆明多的是，而且很便宜。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，选买这种漆盒。他屋里装甜食、装点心、装文具、邮票，都是这种盒子。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1尺5寸的大漆盒，一再抚摸，说：“这可以做一期红黑的杂志封面。”他买到免漆盒，除了自用，大多数都送人了。有一回，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，摆得一屋子，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，来看的人很多。沈先生于是很快乐，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，确实很美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